皆さん、こんばんは。欢迎来到旅人的时光阅读笔记。我是齐子。刚刚我们听到这个配乐呢，就是坂本龙一呢为电影《俘虏》呢所做的电影配乐哦，很有名的《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那会放这个音乐，当然大家也会知道说，因为坂本龙一在前阵子就过世了哦，那非常非常多人呢都在怀念这个当代的音乐大师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其实也会中间有个片段也会谈到坂本龙一哦，所以我今天就以这一个小小的段落做开头哦。那这一集呢，其实呢主要是要分享了一个我自己一个之前一直跟大家提到的一个作品哦，我有一本新书哦，终于呢上市了哦。那距离其实哦，因为之前一直有跟大家提到呢，所以我们这一集其实就是主要来分享这一本书到底在写什么，然后想要表达什么哦。那当然还是很希望说大家能够借由我这边的描述呢，能够去有机会看到这一本作品哦。那大概在四月初的时候，放年假的时候，我就拿到这一本书哦，就是热腾腾的从印刷厂出来的。那上一本作品呢，到了现在其实已经距离五年了，哦，其实蛮久的哦，而且跨过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疫情的三年哦。那其实整个世界也改变了哦，那我，算是这个改变跟很多东西都停止的时候呢，我们书写并没有中断哦，我就继续在这个地方把这一本书给完成哦。那其实这个书的整个的感觉其实都蛮好的哦，跟我之前的一些书其实感觉不太一样哦。那其实里面就包含了我很多在旅行跟很多阅读文本的跟还有我自己的生命的一些连结，跟其实我自己会觉得这个是这本书是我过去所有作品的总和哦，然后也丰厚很多。那其实我自己也觉得说这个大概也是我自己旅行书写的最后一本书了，我之后即使再有出版作品应该也不会再写这方面的作品了。那好，还好这一本作品其实我自己其实很满意哦，就是觉得这个是就是我想要写的旅行的作品的一个样貌哦。那也请大家呢，如果听完这一句觉得很不错，也可以给我们支持跟鼓励哦。我们会放一些连结哦，就是怎么样去取得这个连结放在下面哦。那其实呢，我这一集一开始其实我也想要回到一个比较久之前哦。其实我大概是1998年进入这个社会，就是当兵退伍就进入社会哦。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跟我年纪差不多哦。其实那个时候网际网络才刚起飞，很多人其实大部分都还是用很慢的速度在做，就是网络，就是上网。那 Windows 大概就出到 Windows 98吧。那我因为比较早之前就开始用电脑，所以其实我在很小的，在高中的时候，其实就开始有接触到电脑。然后在网际网络起飞的时候呢，因为我就因缘际会，我就自己开始做了一些跟网络有关的工作。那时候因为会自己，会设计网，会设计网站跟写一些东西，所以呢，写一些那个程式。所以我当时其实就是在网络上面就设计了一个网站哦，然后在网络上面就开始发表我自己写的东西哦。那个时候那个网站呢，其实就叫做25度C 的空白哦。当时其实曾经还。就是有被一些那个网页设计的杂志，就是有被列为说，哎，设计的很不错哦。那后来有得到一些回馈，后来其实还曾经上过，现在已经早就不见的一个奇摩网站的首页哦。那时候其实还认识了一些朋友，到现在都还有在联络。那后来呢，2001年开始自助旅行之后，我就开始在网络上面书写一些跟旅行有关的事情哦。后来就直接进入部落格时代。然后我就在台东念书啦，跟居住嘛，然后后来就又因为自己去了一趟京都，开始喜欢京都，大概就20年前，然后在部落格那边就开始书写跟台东跟京都有关的旅行，就开始我的旅行书写，就这样过了20多年哦。所以呢，其实时间非常 过得非常的快，可是因为我们一直用文字再去表达我们想，而且呢不断的跟着我们的成长还有我们的生命的历程一直不断的转变哦。那其实呢直到现在来讲，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们其实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就是一个其实我觉得比我们专精的旅行的专家真的太多了哦，因为我们的语言能力，我们的很多的能力都没有非常的好，那就是喜欢做旅行这件事情哦，还有因为我很喜欢阅读哦，所以这本书其实也写了很多为什么我开始用阅读再接触旅行，再旅行再接触再回来用阅读这些方式来做这些结合哦。而且就像我们刚才之前有曾经有提到过的，现在这个网络的时代呢，取得的资讯这么容易，什么东西你要去哪里哦，你就算要去北极南极，你都可以在网络上任意取得你想要所有任何资料，为什么还要需要旅行的书写跟文字哦？那当然旅行的书写文字其实现在会去买的人其实真的老实说已经很少了哦，就是因为它的价值其实就是你在网络上面就可以看的，为什么要去买哦？那又回过头来，如果我们的旅行都只是查别人的资料，跟着别人的脚步跟介绍就去跑那些观光景点，然后去那些懒人包推荐的地方，那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在一路上面这样子旅行，到底自己最后变成我们因为旅行自己变成不一样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我们在旅行的时候都会不断的在问自己这件事情哦。那因为我是从台东的旅行开始是在网络上面书写一些东西的，然后接下来就到京都哦。那其实十多年来其实也一直陆续的因为文字的关系得到一些回馈哦。我自己觉得说哎，其实有人会真的因为自己的文字而去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哦。就在台中像那个台东的关山有一间我很喜欢的老咖啡馆老板娘，她曾经就跟我说她有一位每年回来台东的客人哦，每年回来都是带着我的书，就是有第一本那个缓慢台东旅哦。那很妙哦，就是他就因为书的文字跟介绍，他就不断的回到台东这个地方来，然后呢听了就觉得很感动，然后就是再去台东我写的一些地方。那我之前有曾经有碰过那个香港人，他曾经带过我的书在来台东大概玩旅行了半个月哦，然后也特别跟我分享哦，就是很喜欢这个书里面所表达的，就是觉得它并不是一个介绍而已哦，也不是介绍地点，而是你用你独特的方式去让人家感受这一个地方的魅力跟迷人之处，然后让别人亲自踏上这个旅程。后来在书写京都的时候，其实也是得到非常非常多这样的回馈哦，因为其实比我们了解京都人真的太多了，就是数都数不完哦，我们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很渺小的一个，但是我们就是用我们自己渺小的这个文字跟自己的观察来告诉别人说，哎，我们怎么去看我们自己喜欢的京都。好，那这集的节目呢，其实我就会分享跟这本书有关的一些事情哦，跟过去的书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哦。那当然最后当然是能够希望就是会分享这些片段啦，还有一些朗读一些段落，那也是希望大家可以跟着这个书的视角去旅行，或者是我去那些找到那些我介绍的书来去欣赏哦。虽然其实这已经是一个大家可能宁愿去吃个网美的下午茶也不会去买书的年代了哦，但是我会觉得说书的文字跟文字的力量一定有它的力量，而且它一定可以带我们去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地方。那在分享之前呢，我还是来最近现在就都会分享一些网友的留言，然后那我觉得网友的留言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我还是谢谢他们哦，就是让我们觉得哎有这样子的小小的回馈，都让我们有动力可以去再继续做一些分享哦。哦，这两个留言都在 Podcast 的这个 Apple Podcast 的那个留言区留言的哈。哦，一个叫做 Wang Ha Ha Want 哈，他就写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质感节目哦，听完让人觉得身心舒畅，不管是放松或喝咖啡、看书都很适合。节目的意境也让喜爱日本的旅人常常会想起在日本的旅游时光，配乐也很好听，非常推荐。然后另外一个叫做先赞，先赞哦，而且喜欢你眼中的京都哦，谢谢你常常在 F 那个脸书粉丝团的分享，也谢谢您录 Podcast， 让我呢这一次的京都之旅觉得安心许多，也更加期待。谢谢你哦，谢谢你们哦。那其实我们这一次的书籍呢， 那我这一次出版的这个书籍呢，它的名称就叫做《旅人时光阅读》其实就跟我们的名字节目的名字很像哦。那我自己也有一个 YouTube 的频道，也叫做《旅人的时光阅读笔记》，其实呢就是想要特别的把旅行跟阅读这两件事情合在一起，然后让网络一样散发出去的那种样态呢想要表现出来哦。因为这20年来呢，如果要说像我这样子的一个普通的旅人有什么独特的地方，我觉得可能就是跟阅读很有关系哦。那因为我很多旅行就是跟书本跟阅读或者是一些影视是有关系的，就很想把它表达出来。然后一直在2015年的时候，因为看了张宏志先生写的旅行跟阅读，因为很喜欢，后来就觉得有这样子书写的想法。然后呢后来其实我自己就在做 podcast 嘛，然后呢又录 YouTube， 然后也都是跟这个旅行跟阅读想要尝试表达这个有关系。我觉得这本书的其实感觉就是这样子的产生的哦。那我们接下来在一段音乐过后呢，我们就会开始来用一些方法来介绍一下这本书，或者是朗读这边的段落。那我这一次呢，在那个作者的介绍这边呢，我也自己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变了。作者的介绍其实之前都没有什么跟动了，那我这一次就觉得说，之后感觉这个是旅行书写的最终篇了，所以我想要做一些对自己未来的一些小一个愿景哦。所以呢，我就写除了写一些我自己的喜欢的走路啊，我喜欢走路啊，读书啊，旅行啊，咖啡啊，威士忌啊之外呢，其实我就特别有写说，我的梦想是能够开一间提供布丁、咖喱饭跟小说的独立书店哦，在台东哦，对，然后呢，就是很希望最后可以有这个实现，然后把我自己对书籍、对行旅的一些想法，能够在这一个书店能够展现出来哦。虽然现在当开书店就是等于饿死，但是也希望能够有一个这样子的目标哦。那后来呢，我在这个书里面呢，就写了一个蛮长的一个自序哦。然后其实在回顾自己的旅行跟书写哦，就是从自己从小的一些童年的记忆跟空间，一直到后来的阅读跟书写，然后一直在讲一些地方对自己的影响。那我想起来，我在那个之前在访谈一些来宾的时候呢，其实都会问他们说，记不记得自己的旅行的起点在哪里，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旅行这件事情。有的朋友呢其实会讲到非常非常小的时候的事情哦，就是而且那些东西有时候甚至就觉得跟旅行有什么关系，可是他就觉得说那也许他旅行的起点。那有的同朋友就会分享很长大之后的事情哦。那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旅行跟旅行结缘跟缘分的那个起点不一样，我觉得很微妙。那我在这一次在自序里面呢，其实就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哦。那我就想要分享一小段哦。那我这一个自序有一个标题哦，有一个 slogan 叫做“成为一个旅人、读者、散步者的慢行小宇宙”。那一开始我就引用村上春树在1973年的弹珠玩具里面的一段话哦，问说世界上有什么不会失去的东西吗？我相信有，最好你也相信哦。在完成这本书的同时，我在想这本书应该是我在旅行书写的终点了。这本旅行的书写可以说是总和了我这样子的一个旅行素人从20多年前喜爱旅行、书写、阅读这些美好的事物以来所拥有过的小宇宙。与许多喜爱阅读、书写、旅行的作家不同，从小我并没有受到什么家庭的熏陶跟影响，因为我是蓝领阶级的家庭，父母几乎也没有什么空可以管我们。母亲是打板师，总是从工作到凌晨。父亲是修车厂的工人，下班喜欢和朋友贪杯画虎烂，从不拿钱回家，所以记得儿时 父母亲总是因为金钱不断的争吵，童年也几乎没有什么旅行的记忆，睡前没有人说故事给我们听，总不反复不断反复听着母亲买回来的一套儿童故事的录音带。童年时一直在台北辗转租屋，住的空间都是小小的公寓，从一楼的楼梯往上看有深不见底的黑洞，屋子里面总是很暗，但是都会有阳台，阳台上面铺的是马赛克砖，所以从小就特别喜欢待在阳台上玩耍。尤其是从黢黑的屋里望向阳台外的光的时候，走向光的所在就像被温暖的手抚慰一样，对我来说那是一种追逐光的旅行。高年级的时候，母亲因为做五分埔的成衣打版生意，常常经过松山的永春市场，其中有一栋市场楼上就是图书馆，那是我第一次踏进图书馆。儿时我去图书馆最喜欢的并非不是什么文字书，印象最深刻的竟是一些跟房屋跟建筑有关的书。只记得我喜欢看着那些不知道是哪里的房子，然后呢拿支笔描绘着，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我自己旅行灵光的初衷。但是呢，记忆的中的童年阅读就是与这些菜市场以及人情的气味呢都结合了在一起。20岁以前，旅行这件事情呢其实从来没有在我的体内发生。阅读从小学之后就离我远去，真的开始重拾对阅读的喜爱，是因为在1996年在 BBS 上面认识一个叫做1973年的弹珠玩具的网友，后来我就开始了喜欢上了村上春树这个作家，才开始通往阅读的大门，然后也开始因为村上春树的关系开始去东京去追寻那些书写里面的一些场景，然后踏上了旅行的路途。然后退伍出社会之后，因为浑噩度日，也没什么人生目标，无意间我踏上了人生第一次自助旅行，是20多年前去法国巴黎。那趟旅程对我来说是人生的关键转变之一，开启了前所未有的视野。巴黎的古老跟美像是拳击肘一样重击我了好久，在那里我开启了自己都不知道的心灵钥匙，对于后来我成为一个旅人跟作者有个极重要的位置。后来当然这个位置就转给了京都，因为京都 更容易可以去嘛。而我始终觉得自己如此迷恋京都，与那一次的巴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的，我第一次踏上京都那一年，我也考上了台东大学的儿童文学研究所，遇见台东的山与海。太平洋对我来讲就有特别的意义，原来从小居住的地方是不靠海的，住在台东的时候才发现海竟然离自己那么近。第一次租屋的房子就是在台东的海边，打开窗户就可以看到太平洋，每天晚上就会听到海潮声，就这样子有海这件事情融入自己的生活里面。住在台东之后，从此光的距离感受跟速度对我来讲就成完全有不同不可思议的转变。把京都当作心灵的故乡，不断的回去之后，常常回京都，开始在京都走路之后，觉得自己认识一个城市的方式也开始改变。走路跟散步成了我认识每个地方的导引跟信仰，所以我很喜欢一本法国的作家腓特利克·葛霍所写的《走路也是一种哲学》。走路是一种哲学的行动，一种心灵体验。走路不用学习，不用技术，也不需要花费，我们只需要身体、空间、时间这三个元素，然后宇宙就会出现在我们的内在跟外在。即使是不适合走路散步的地方，也可以用身体去感知不同的事物。然后这个序其实有点长，我就不全部念完了，就是在描写说这一些事情在我身上怎么样发芽长大了，然后最后就是完成这个作品。这个序里面最后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我分享一下好了，就是法国的文学家跟哲学家巴尔扎克有一次呢跟一个画家呢站在一个画布，然后看着画家的画，然后问着那个画家在画里面的一个很不起眼在远方冒着烟囱的一个小房子，就是然后巴尔扎克就问那个画家说，那个小房子住了谁啊，有住多少人，有没有小孩住，有没有煮什么晚餐。然后画家就觉得，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然后就觉得那个根本不是画的重点，就很敷衍的回答。 后来随着巴尔扎克不断的提问，就把那个画家整个惹怒了，就跟他说，这个房子里面住了谁，孩子有多大，根本就不重要，为何你要一直问。然后巴尔扎克就跟他说，因为我看那个房子烟囱里面有烟，可是好像不是真的，里面好像没有住人，如果呢你能够知道屋子里面的事情呢，那会是更好的话。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小故事，我有写在我这个自序里面。我想就是最后我这边结就是自序有个结语啦，我觉得人生并不是一条直线，我们是很多的岔挪组成的，这些交错的一瞬之光呢，就是这些当下呢，其实就是我们能够真的领略各种滋味的地方哦。就算是再平凡再不起眼的东西呢，我们都可以构成那个最真实的自己哦。尤其是在旅行在阅读上面，还有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断的把它拿起来。那我们呢接下来呢就简单的分享一下这个里面的一些文章哦，跟我们这个章节哦。我这个总共分成了四章，从出发铁道、记忆时光、哦、慢时间跟食物人情，总共分成了四个篇章，总共有21篇阅读跟旅行的文章哦。那每一篇其实都蛮长的哦。那像出发铁道就从岛屿的时光列车，一直到台湾的即墨车站，一直到遇见老东京的荒川都电，跟明天继续下去追寻电车南海的光，一直到台湾山林百年志这些森林的铁道，一直到第二章其实就是在谈一些跟母亲有关的故事，然后也强到疫情期间我们在台东的一些事情，也谈到了京都的京町家的音译礼赞，还有神保町的一些小说跟老东京的散步。另外最后还有就是京都跟 David Bowie， 还有我们自己从京都还有童年的记忆里面找到一些事情的一些探索。一直到慢时间也从金门一直到镰仓，从海街日记、四字愈合的三川化文具店这些来伴行镰仓，一直到西正的慢时间，一直然后呢，一直到台湾的寻找台湾的香格里拉然后台湾特有种的这些爬书最后到食物的人情讲到宜兰的面食也讲到了京都的一些人情的一些食物还有台东的就是我们自己很喜欢的台东的一些阿美族的一些野菜的餐桌，我觉得零零总总就这样子讲了，然后连接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哦。那刚刚放了这个音乐呢，其实就是我在文章里面第一篇就是有提到的，就是《恋恋风尘》里面的一首徐锦成所唱的歌啊。好，那我们今天呢，等一下呢，每一个篇章我就是大概就是会分享个一篇文章，然后大概就截取这个段落，可能稍微朗读一下给大家听哦，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哎，这个文章的书写的氛围大概是什么样子哦。刚刚这个就是陈明章老师呢为《恋恋风尘》所做的配乐哦。 好，那我们就来朗读一下我这个文章的第一篇哦，自己很喜欢的这个一个小小的文章哦。儿子的大玩偶，岛屿的时光列车，时间细缝里的旅行。儿时常带着铁道迷的儿子坐的宜兰线，因为次子的出生，似乎不再那么常搭乘了。那些穿梭而过的河道跟溪谷，太平洋的风从未远去。许佐未坐的宜兰的电联车，大儿子仍显兴奋之情。本来期待来的是 EMU500 的旧型电车，却来的是 EMU700 的阿福号，他难掩失望之情，拉着我，推着我，不让我上车。但这一班走了，下班车就要再等一个半小时，我只能急着把他的手拨开，直接带弟弟上车。哥哥最后只能跟着上车。廉价的电联车挤满了人，一上车就忙着找座位，找到一个无人坐的座，不爱坐，连忙叫老婆带弟弟过来坐。旁边坐了一个不断咳嗽的年轻人。孩子坐妥，望着窗外，我开始拿起了黄春明的小说《盒子的大玩偶》看了起来。坐在对面的是坐在椅子上面倚着车外的9岁大儿子，模样仿佛是他第一次坐火车的样子，只是身体已吸满了，像是吸满了水的海绵。列车离开猴童，开往三貂岭，窗外的俊秀溪谷不断的移位，几位拿着登山杖的男男女女，准备在三貂岭下车，有文青伴侣的情侣，也有熟男熟女。到了三貂岭跟猴童一带，就会想起心中一直没有完全走完的淡蓝古道。这是北台湾最古老最重要的古道，从200年前北海岸的汉族开始往从西部往东部发展，在百年来多留下来的历史足迹就被称为了淡蓝古道。从官道到民间开垦到生活的交通，这些年来见证了200年，这些道路见证200年台湾北部发展的轨迹跟故事。淡蓝古道分为北路的官道、中路的民道跟南路的茶道，最入门的最推荐走金字碑古道，这是淡蓝古道最有古老最有记载的道路之一。本来是官道，后来成为北部商旅的重要道路，可皆知名的潮岭古道。这条从猴洞出发翻越三貂岭抵达牡丹的古道，近年来的规划以生态工法重建古道，更请国际大师设计大师萧清扬操刀，以稀有的双扇蕨作为古道重建古道的古老的图腾。那双扇蕨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蕨类之一，深具深意。然后我这个段落就是介绍了一下淡蓝古道啦，因为我就不全念了。然后就是连接的了一本淡蓝古道的一本千里步道所写的一本很棒的一本淡蓝古道北路的书哦。好，那我继续念下去哦。望着火车穿过了绝美的基隆河上流河谷，火车经过了三貂岭群山之间，百年来有多少的脚步跟故事在森林中穿梭过。穿过了三貂岭的超长隧道，看着黄春明小说里面昆球啊为了生活所扮的大玩偶，前后拉着广告背板沉浸在巷口里面绕圈子，炙热的火球在火天空盘旋，昆球啊的汗水在大玩偶的戏里面流淌成河。大儿子倚着窗外靠着窗，小二儿子小次子已经悄然入眠。我戴起了耳机，手机里面随机播放了侯孝贤《恋恋风尘》的音乐，陈明章的音乐流泻着，从瑞芳开始，一路到三貂岭、双溪、牡丹、群山耕耘，不断随着电影的画面流动。有一朵云像大象，像是台湾第一只大象马小姐。她在1926年从缅甸转新加坡到台湾，一路奔波到了台湾岛，不知从此变成了台湾岛的大明星。徐寅成的《恋恋风尘》的歌声，以及陈明章的音乐，在车厢里跟空中，随着蒲公英的种子飘散。过了芙蓉，我们都在期待过了石城隧道之后，进入宜兰的太平洋之光。一出隧道，抵达石城站前，啪的一声，带我们进入了蓝色的梦境。 吴念真跟关月淑合著的绘本《八岁一个人去旅行》是本我很喜欢的绘本。无论是吴念真的文字、关月淑的话，吴念真讲述他小时候八岁被父亲独自派往宜兰一个人去坐火车的故事，充满了旧时代的人情气味哦。当中讲到山里的孩子对海的迷跟梦，穿过石城隧道后，那片从太平洋打入的岛屿全光。我在大儿子站在列车的透明门前，凝视着龟山岛。大儿子跟我诉说着龟山岛岛民的故事。哦，那这个文章一样很长哦。那其实就是我会用这个文字，然后去一直不断的去回想，跟去接连很多文本哦，有时候包含绘本哦。然后接下来这篇故事，这篇文章后来当然也提到了铁道的一些，我们一起去探访了铁道旅行，然后又提到我们自己写过的一个在时间细缝的听子旅行哦。然后最后呢，又回到了黄春明的这个儿子的大玩偶，就是那个最后一个有一个小说，其中有一个短篇小说叫做《苹果的滋味》哦，就是在讲这个电影哦，是那个卓胜利演的哦，就是他被那个洋人撞断了腿，但是因祸得福哦，家里得到了一笔巨款哦，就是一笔赔偿金啦哦。然后就是最后一路的写到，就是最后用陈明章的这个A Boy Chuhi 的这个音乐呢，来作为这一个文章的结束哦。那就是表达了哦，就最后这个一两段，我稍微在最后念一下哦。我们是台湾人，在台湾的家庭长大，每个人在岛屿上上演着人生的戏。那些岛屿上的人，那些山，那些海，那些电影，那些小说，那些故事，那些音乐，都是我们的乡愁。不断地跟着列车行驶，在每一个车站等着回家，看着哥哥站在车站前，面对太平洋的巨大背影，我知道刚刚搭乘的那班列车正是时光列车。然后我在每一哦，刚刚放的就是这个陈明章的《A Boy Chuhi》哦，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哦。那我在每一篇文章的前面跟后面，其实就会写我这一本这个旅行其实包含了哪些文本，像刚刚就是有黄春明的《儿子的大玩偶》啦，然后呢，《苹果的滋味》啦，有吴念真跟关月淑的《八岁一个人去旅行》啊，也有《千里步道》所出的这个《大南古道》，还有我之前写过的《在时间细缝的亲子旅行》这些书籍哦。然后也会去推荐一些旅行跟散步的景的那些地方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哦。这个哦，我们就先分享一个铁道跟台湾有关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其中一个跟东京有关的片段哦。其实这本书里面呢，不过刚才听到这个配乐，大家就会知道说，哎，那你不是要分享东京吗？为什么来了一个海街日记的音乐哦？那其实呢，因为我这里面其实写了蛮多跟老东京有关的文章哦。那其实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受到了川本三郎先生的一些文的影响哦，因为我很喜欢看川本三郎写的一些文章哦，像《遇见老东京》啊，或者是《明天然后继续下去》啊这些文章哦。那不过因为老东京我觉得很难比较用要透过真的要看过文字跟去感受那个比较能够感受到那个感受哦，所以其实我就这个就请大家能够有机会去看这本书啊，那我就来分享里面其中一个就是讲镰仓的部分哦，就是 宛如走路的速度、海街日记、三场华文剧店、慢行镰仓哦，我就用了很多文本跟电影来去连着去讲一个镰仓的旅行哦。我一直觉得自己会喜欢去东京的原因，有一个部分有可能是因为镰仓跟江之店。如果看过小津安二郎的晚春，应该会对北镰仓的原街子坐着火车前往东京逛街的画面充满印象。我很喜欢的日本导演四之愈合，从他的成名作《无人知晓的夏日清晨》开始，后来每一部电影我都不断的追踪着。最喜欢的是横山未之家跟《海街日记》，他的许多电影四之愈合都有把它改编成小说，像是《横山家之味》跟《小偷家族》。不过我对他与他其中一本生活创作思考的书最为喜爱，叫做《宛如走路的速度》。我的日常创作与世界，书里谈了各种他在走路所思考的事情。哦，因为四之愈合的电影大多是朴实平淡，没有什么太多剧情的高跌起伏。电影里面讲的大概都是生活里面的琐事哦，那其实都在批判跟叙述自己对日本社会的观察跟观察还有反思哦。这本书的许多文章就是用走路的速度去思考很多生活跟社会中的事情哦，像其中有一篇文章叫做《浪声》，就写到有一间镰仓呢已经100多年的老旅馆，叫做卯七馆哦。那小津安二郎之前就是住在这个旅馆，写下《麦秋》《晚春》跟《东京物语》这些剧本的哦。那也后来也成为很多电影朝圣者的爱好者的朝圣地。后来呢，四之愈合说呢，写在横山未之家的时候，就也试着坐在这个古老的旅馆，描绘着这样的屋子里面过着多么便利跟不舒服的一些生活，却能够意外的专心的工作，后来就完成了横山未之家。后来儿子跟我一起看了横山未之家跟海街日记呢，儿子非常喜欢海街日记哦。后来因为喜欢海街日记，又重新造访了去了很多次的镰仓。四之愈合的海街日记其实改编自吉田秋生的同名漫画，漫画其实没有像电影的那么唯美，那么缓慢，但是对于角色的铺陈跟张力其实更强烈许多。那海街日记呢，故事的场景就在镰仓哦，叙述的镰仓的三姐妹因为要去参加父亲的葬礼，前往日本东北，在那里遇到了同父异母的妹妹，就把她接回镰仓一起过生活的一个日的故小小的故事哦。四姐妹住的一个地方就是江之店的一个叫极乐寺站哦。那江之店的极乐寺站其实是关东车站的白选之一啦，其实有很多的日剧也在这边拍摄哦。那就像是很有名的倒数第二次恋爱。那我记得我跟儿子就是有一次就是喜欢海街日记嘛，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那一次旅程就特别的去走访了海街日记的一些场景哦。然后呢就是去了一些里面出现的一些海边啊、咖啡馆啦、啊，然后我这个文章里面就特别写到了这一些地方啊，哎呦，想要去找文这些他们住的一些老屋啊，后来其实根本找不到，因为这个老屋据说并不在江之店里面拍的，而且极乐寺站拍的哦。然后有去江之岛的一个文佐食堂，就是那个二宫阿姨里面一个角色的那个地方，然后也去一个二姐长泽雅美跟她男朋友约会的一个地方哦。然后其实就是讲因为这些戏剧跟这些影像呢而去探访了这些旅程哦，然后亲自踏上了这个湘南跟镰仓一带自己所得到的感受。然后后来这一个文章后面当然就是谈到了就是有很有名的一个小说叫做山茶花文具店哦。那山茶花就是那个紫巴奇嘛，就是一个很漂亮的花，然后其实就是在冬天的时候一二月的时候会开哦。然后他在讲一个镰仓的一个哦，这是小川蜜所写的一个小说。然后小川蜜这个作家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哦。那也因为小川蜜的这一个地方写的这个小说，其实让我们对这个镰仓的这个生活有更多的这种想象跟那种怀想哦。那其实他就讲了一个叫做就是一个文具店，它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职业叫做代笔人哦。那这个羽工家就是从江户时代就一直历史悠久传下来的代笔人，然后这个主角叫羽工鸠子，他是第十一代，150年，他就是400-500年的行业了。那代笔人工作是什么？就是帮人家写信哦，就是帮他们心意传达出去哦。 然后像我这个在里面有特别写到有一个段落，就是有一次呢，鸠兹在怀疑他祖母帮别人代笔这件事情根本就是那个没有成立的欺骗行为哦。然后他的那个祖母，因为从小是祖母养大的，就这样子回应他，他说，比方说为了表达内心的感谢，我们带一盒干饼给对方，这个时候通常会自己去选择自己好吃的店家买来送人，不是吗？也许有人上餐自己做，会带亲手制作的糕点，但是买来的糕点难道就无法表现诚意吗？然后他就是形容，就代笔人其实是虽然是帮人家写，可是是表达那一个人的情感。那这个小说里面其实就是讲了很多这样子的人情的这种温暖。其实我在之前 Podcast 有曾经录过，非常非常喜欢这一个小说。那这个小说其实也很多的店都是真的，你可以真的一间一间的去这些造访。那我这里面也特别写到说可以怎么样造访这个店。这个文章最后又谈到了 Wonders 的这个纪录片寻找小金，然后讲到小金的这个哲学，还有小金的一本书，如果我是做豆腐的，就是我是卖豆腐的，所以我只做豆腐。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如果我是做豆腐的，就要好好做豆腐。如果做豆腐的人去做咖喱跟炸猪排，怎么会好吃呢？我觉得这就是非常非常有哲理的话。然后就是这个里面就包含了很多这样子的不同的阅读，不同的体现在那里面。文章的这种感受其实就是要大家亲自去找来看了才会知道。分享完了镰仓的海街日记、失之愈合、山茶花文具店的这些旅行跟文本跟散步之后，最后我们又回到了京都哦。那我们这本书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篇章就是写京都哦，然后有三分之一的篇章是写东京哦，然后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篇章是写跟台湾有关的哦。台湾的文章大概还多了一，就是大概就是他们的分布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京都的文章呢也都写得很长，连接文本也很多。那我就讲一个我觉得比较可以连接比较好表达的，就是其他的就是要等大家看书了啦。那我们刚才听的那个音乐呢就是那个横山家之味的那个配乐哦。那接下来在听到一个配乐之后呢，我还是用 Asumi Echo 的这个音乐呢来大家来进入这个最后这个分享哦，京都的分享哦。I can feel the breeze wheezing through my head like it sweeps through the trees. Oh, I see.好，我要人分享的这一篇的标题叫做旅行的回家之路，时间里的童年之光，京都与 David Boy。 我仍相信人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2020年新冠病毒爆发之后，限制了人的行动跟自由，像是候鸟一样习惯性回到想念的都市，也中断了往返的足迹。京都也因为疫情爆发几乎都没有任何观光客了。回京都总是像回家一样，回到一些想念的地方，想念的居所。其中有一间丁家民宿丁屋再也没有机会回去了，因为在2021年这间在五条通上的百年丁屋就已经被拆毁了。我们在房屋原侧房里面经过了许多京都的时光跟岁月，我们在屋子里面所做的事情，所有的回忆与空间的关系，跟主人所有的一切都成为了过去，要被封存了。我心目中的京都小房子消失了，是否象征着心中的某一部分的京都也消失了？ 我在看商务译网一个历史学家的《临终自述》这本美丽的心灵回忆录的时候，书里面的作者在强日将近把他的一生画成了一座房屋跟空间。如果是你要为你自己的人生画成了一个房子，你会把它画成什么样子呢？当时我在看书的时候想了一下，已经年近半百的我，唯一能够确认的这座描绘人生的房子，我一定会让它有圆廊，有一座凝视的庭院。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些空间可以代表人生什么，或许在圆廊里面所感受的光，是否跟遥远的童年记忆有关系呢？推理小说大师横山秀夫的作品《北方之光》，横山秀夫用了特殊的角度来描绘家的意象，建好了一个没有人住的美丽的建筑，来串联了故事中里面人间的人物之间的关系，然后抽丝剥茧，发掘出各个人物的故事。啊，其实这个小说呢，这小说非常好看，然后它又改编成日剧哦。它就是在讲说有一个建筑家，主角被受到一个委托人的那个委托，然后呢设计了一个房子，然后委托人没有任何的条件，他只是说请盖一栋你自己喜欢的房子。然后这一个主角的建筑师呢，他就盖了一个他自己小时候就很向往的一个房子，但是最后却找不到这一个设计的人，也找不到，然后就觉得很奇怪，就开始调查这件事情，然后也去引发了一些很多很多的事件，然后里面也穿插了像 Bruno Todt 这一个曾经在纳粹时间呢流亡日本的一个建筑家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在里面哦。非常健康的小说，而且是一个很温、有点温暖的，有带点，但也带点悬疑的一个推理小说。那我从这一个小说的追逐童年的这个记忆的开始呢，就回到了自己哦。我也是对建筑里的光很着迷的人。童年的时候，父母亲离开了彰化老家，到台北辗转的，一直辗转租屋。哦，那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就是我们都会喜欢去阳台，喜欢从黢黑的屋子里面到阳台里面去探索这些光的那种感觉，就觉得这些感觉跟空间感其实对我们来讲好像留下了些什么东西、哦、然后呢又回到了自己的身上呢，就好像有一些光，有些这个光好像不断的牵引我们、哦、然后后来这个文章就提到了，就是回到了京都。我很喜欢的英国摇滚乐手 David Bowie，David Bowie 非常喜欢京都，在80年代拜访过京都，在京都留下了许多经典的照片。后来 David Bowie 一辈子都深爱这个都市。后来因为 我也因为他的关系，总是喜欢走在三条通，总是弯进已经没落却很京都日常的古川町商店街。老实说，一开始认识 David Bowie 并不是因为他的音乐，而是1980年代大导者的《俘虏》这部电影。电影发生在二战，当时日军俘虏了一批英军，两人因为敌对的关系产生各种冲突。这部片最经典的画面就是 David Bowie 饰演的英国士兵吻了坂本龙一饰演的暴怒的男军官，而导致日本的男军官颤抖的放下手中杀人的刀。《俘虏》的电影因为为坂本龙一树下了不久的经典，而两位当代的电影杀师成了电影里的演员。导演期待用爱化解在任何的仇恨，而 David Bowie 虽然总是站在当代前卫音乐的前头，可是他的音乐也可以感受到他渴望用爱来让人类化解任何仇恨。离开三条大桥，我继续往古川町商店走去，想起坂本龙一为俘虏所写的那首经典配乐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想起 David Bowie 那个化解仇恨的吻，跨越了性别，超越了一切。回到了三条大桥跟古川町商店街，总会想起 Bowie， 跟京都。三条上三条通的电话亭、阪急电车的车厢、古川町商店之间的鱼贩，还有他的身影，通通都叠合在一起。我们走进了三条金板站，那是东海道的终点，也是东海道的起点，将这些心里的光连接在一起。好了，这边这个文章的段落其实连接的文本其实还蛮多的哦，就是除了刚刚讲的这些书籍之外，其实最后还连接到了我很喜欢的科幻小说《你一生的预言》哦，就是江丰南所写的哦。我用这个来表达我们人生并不是走直线的这种概念哦。好，那文章其实也很长，那我们没有办法全部都分享哦。那今天呢，就是用了一些方式呢，还有截取呢，跟分享一些段落，跟去讲里面所要表达的事情来分享这本书哦。其实呢，很是希望大家能够亲自去看这个文字哦，去感受到这一个文字里面的这种感受哦。那希望呢，大家能够阅读这些书籍里面的一些篇文章之后呢，不论是台湾的、东京的或京都的，都可以感受到这些行旅散步跟连接所做的阅读，然后回到自己的那种感受。那当然，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一无二观察世界的方式哦。那我们也很希望用借由这样子的方式，能够让很多人引发很多人去，不论是跟着书籍，或者是用自己的探索方式去了解自己哦。旅行真的不用去太遥远的地方哦。那有些东西就是用自己的独特方式去感受，就可以感受到自己独特的旅行的意义。好，那也是欢迎呢大家呢能够去支持哦，或者去有机会阅读到这一本书哦。然后呢，有机会可以在我们的粉丝团或者是在我们的 Podcast 这边留言分享，跟我们分享你们自己的心得跟想法哦。好，那我们最后呢，其实呢，我想要用我这个书里面刚刚有提到这个文章呢，就是有提到一本书叫《超意尼采》，他有曾经有里面提到了一段话哦。你是否会旅行很多国家，找寻自己适合自己的国度？你是否会踏遍各地，找寻让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其实不需要如此大费周章，只要能让自己感到身心安稳的地方，就是最合适自己的地方。不论是喧嚷的城市，还是僻静的荒野，只要感受到一股安静的力量、安稳的力量，就是自己让自己安心的地方。哦，那看到这一段话，其实就会想到我这本书一直想要表达的，就是旅行其实就是想要找一条回家的路。谢谢大家，晚安。